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2月28号，公元2010年2月1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台湾团体呼吁民众积极参与西藏抗暴大游行；记者无国界谴责中共重判异议人士；外媒称中共对达赖喇嘛的攻击适得其反；西藏大学生举行文化活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台湾西藏团体发布声明，呼吁台湾民众积极参与纪念西藏三十自由抗暴51周年将在台北举行的声援西藏大游行活动。台湾吐蕃自由会、地方西藏青年会和在台藏人福利协会决定于今年3月14号在台北发起声援吐蕃反侵略大游行活动。上述团体在声明中表示，去年是西藏沦陷落入中共统治的50年，去年的西藏抗暴大游行出现有史以来在台湾最大规模的声援西藏人潮，共有2000到3000人参加。接着去年7月份的西藏自由音乐会也得到许多年轻朋友们的共鸣。今年的3月10号西藏抗暴纪念日又要到了，因此希望台湾关心西藏自由的朋友们积极参与这一声援西藏大游行活动，展现台湾民间关心普世价值的精神。声明指出，西藏的自由是台湾的自由，今天我们为西藏自由而战，就是为明天的台湾自由而战。上述团体表示，希望延续去年的热情，今年我们更不能默不作声，因为中共对西藏的压迫不仅没有任何改善，反而变本加厉。在2009年里，许多僧侣被抓，寺院因为军队进驻而关闭，信徒们为了援助被关的仁波切不断进行抗议示威，而遭到中共的军事镇压。稍有西藏意识的文化创作者如歌手、作家、导演等一一被抓判死刑。不止如此，中共有计划地推动牧民破迁计划，逼迫千年来以游牧为生的牧民到城镇来定居，让牧民不仅失去经济的依靠，连生活形态都彻底改变。这是中共处心积虑要灭绝西藏人民的生活方式、认同及文化。声明还说，正如达赖喇嘛所说，今日的西藏就像一座大的监狱，中国政府正在西藏进行文化和种族大屠杀。另外，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次仁日前就藏中会谈问题向希望之声表示，中共政府所采取的是两面派的做法，中共代表在会谈中一再否定西藏流亡政府的合法性，并表明与达赖喇嘛之间只能谈他个人的前途而非西藏问题。达瓦次仁说，第一，达赖喇嘛问题我们不需要讨论；第二，西藏流亡政府的问题不需要讨论，因为如果西藏问题解决了，西藏人民满意了，达赖喇嘛将不会参与任何政治活动，达赖喇嘛对自己的未来、对中国政府没有任何的要求。第三，如果西藏问题解决了，西藏流亡政府将在那一天关闭。西藏流亡政府现在所有的工作人员或是官员什么的，他们会在那一天回归他们的平民身份。达瓦次仁认为，中共当局有必要认清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能在达赖喇嘛有生之年解决西藏问题，对汉藏民族长远来说是有深远意义的。如果失去了这个历史机遇，未来造成一些难以预测的结果，将会在历史上背负一些责任。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向外界传达四川地震受灾状况及豆腐渣工程问题的两名中国维权人士于近日被判处重刑。对此，记者无国界组织谴责北京当局打压异议人士。此外，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昨天11号驳回中国著名意见人士刘晓波的上诉。记者无国界组织指出，48小时的时间里，两名伪宣者被成都法院判以重刑，其中黄喜上诉后，法院仍然维持三年徒刑的原判，博客作者谭作人被判五年徒刑。在庭审时，中共警察粗暴对待九名香港记者，并传讯了他们。记者无国界表示，敢于就2008年5月四川地震受灾者一事给出和官方说法不同的博客作者和维权人士谭作人，于本月9号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了5年有期徒刑。这场草草结束的庭审量刑如此严重，我们深表不满。我们要求最高法院和司法部门关注这两起诉讼，并调查前来报道庭审的香港记者受到虐待一事。记者无国界还指出，上次在圣诞节为刘晓波判刑，这次当局又趁中国新年期间宣布对两位中外驰名意见者的判决。在庭审期间，谭作人的妻子没有获得许可进入法庭。谭作人重申自己无罪，并表示诉讼不合法。谭作人的律师也决定将提出上诉。当时九名香港记者在准备报道诉讼的时候被传讯，并遭到虐待，两名记者受伤，并一度没收了他们的记者证。谭作人因为号召中国网民来四川调查地震受灾者的家庭情况，在2009年3月被拘捕。中国天网网站站长黄喜于去年11月23号被成都中级法院以指控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判处三年徒刑。实际上，黄喜只是描述了一些四川地震受灾者的生活情况。另外，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于昨天11号驳回中国著名意见人士刘晓波的上诉。现年54岁的刘晓波于去年12月25号以指控煽动颠覆国家罪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多名外国外交人员本周四早晨到北京高级人民法院要求旁听审判，但被拒绝。他们要求当局释放刘晓波。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发表声明指出，刘晓波被判罪是错误的。他再度重申，美国希望中国马上释放刘晓波。洪博培指出，对和平表达政治观点的个人进行迫害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国际特赦组织就此事件发表声明，敦促中国立即释放刘晓波。国际特赦组织亚太部负责人阮汝安表示，对刘晓波的判决让中国人民以及国际社会再次认识到中国缺乏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记者无国界也表示，对刘晓波的判决是不公正的，刘晓波实际上只是表达了自己对自由的向往。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波士顿环球邮报近日发表有资深记者格伦威的文章，指出中共政府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污蔑攻击适得其反。美国资深记者格伦威在文章中引述中国政府近来接二连三地抗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会晤达赖喇嘛尊者的问题，指出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不同于其他流亡社会的领袖，在西藏自由运动上取得了非凡的成果。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通常提出强烈抗议。但是就达赖喇嘛同外国元首的会见等问题上，中国政府的反对声音越大，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威望反而变得越高。因此，中共对达赖喇嘛的攻击适得其反。格伦威在文章中表示， 就中国政府高调反对奥巴马总统与达赖喇嘛举行会晤的这一问题上，奥巴马没有必要把它看得很严肃，因为之前已经向中共政府很清楚地表达过，选择在适当的时候会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而且中国政府也知道美中关系的恶化会影响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文章指出，西藏处于武力镇压下，大量汉人不断涌入西藏，加上缺乏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等原因，西藏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据了解，目前美中两国的关系趋于紧张，美国指责中国控制互联网，操控人民币汇率，而中国则批评美国总统决定同即将到访的达赖喇嘛举行会晤，并向台湾出售武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下周开始对美国进行访问，并将同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西藏大学生协会于本月6号在该邦首府班加罗尔城市中举办第三次西藏大学生足迹文化活动。印度南部西藏大学生协会第三次足迹文化活动于本月6号下午4点到晚上8点间在班加罗尔城市举办。卡纳塔克邦总督韩特拉吉巴德瓦基先生为首的政府官员、当地印度民众和学生等上千人参加了这一文化活动。丹增敦主表示，印度西藏大学生们在活动上纷纷表演西藏传统的歌舞节目，展示西藏独特的美味佳肴。与会人士纷纷赞扬西藏拥有独特的文化和传统习俗，活动受到当地民众的极大关注和喜爱。丹增敦主继续表示，举办这一文化活动的主要目的是邀请印度大学生和民众就西藏和印度的传统文化与宗教等多项议题进行交流和沟通。据介绍，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总督巴德瓦基先生在活动上并没有提及西藏的政治问题，但高度赞扬西藏民族具有优良的传统和道德习俗。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王天增撰稿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猪尾群》。事实上，共产党在西藏所犯下的罪恶就是地地道道的种族灭绝罪，这在不久的将来国际法庭将用血血的史实来向世界公布。几十年来，共产党就是使用暴力杀戮来折腾人民的，这样不仅是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人民对共产党极端仇恨，就连内陆的汉族人民也极端讨厌共产党。每年8万件以上的群体事件，有哪一件不是一点小矛盾就立刻引起上万人的抗争，就邓玉娇案就引起了几乎全国人的声援，就是例证。杀戮暴力是无法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的问题是共产党真正放下屠刀，同人民对话，同西藏对话，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道路。第四，共产党是麻烦的制造者。朱伟群在德国焦点记者回答中把各国领袖接见达赖喇嘛或在任何国家进行服饰活动说成是给对话制造麻烦，果真如此吗？显然是在委托责任嫁祸于人。几次对话的结果是没有结果，原因非常明显，共产党根本就不想跟达赖喇嘛的代表对话。不管达赖喇嘛怎样表示不独立，并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多次保证要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外交、军事都交给中央，实行高度的西藏自治。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里。